伊朗星期四击落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习近平1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人口贩卖报告，中国位列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与伊朗、朝鲜、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被列为第三等级。6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朝鲜，加强与朝鲜这个盟友的关系。
习近平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1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
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议题很可能包括美国与朝鲜进行的去核谈判。朝鲜一位前外交官说，习近平是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协调人。特朗普本月晚些时候将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
If Kim Jong-un succeeds in
如果金正恩成功说服特朗普总统就朝鲜过去的核设施达成一项协议，同时将目前的核设施再保存几年，这对朝鲜就会意味着国际社会能够接受朝鲜是该地区的一个新的核国家。我认为这是朝鲜的基本构思。
习近平在访问朝鲜前，在中朝两国的国营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朝鲜努力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金正恩近4年来4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定期会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2019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被列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朗、朝鲜、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被列为第三等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并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显著努力来改变这个情况。不过，美国国务院说，尽管缺乏重大努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人口贩运问题，包括继续与有关的国际组织合作解决中国的强迫和欺诈性婚姻问题，并继续对可能包括性交易的商业性犯罪的涉事官员追究责任。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兴来了解详情。荣兴，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人口贩运报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国务院呢，在这份报告当中指出呢，在中国由政府所支持的强迫劳改问题恶化，这是由于呢，由北京政府呢，对于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拘留，并且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劳改。此外，报告也指出呢，藏人也面对了类似的情况。那么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指出呢，在中国呢，北京当局继续拘留到中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朝鲜人，并且呢，其中把他们一些人呢强行遣送回朝鲜。那么这份报告呢，同时把朝鲜以及中国列为垫底的第三等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在朝鲜，平壤政权让自己的公民在国内和国外被强迫劳动，然后用获取的收入来资助种种邪恶活动。在中国，北京当局在拘留营内拘留了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族群，许多人被迫生产服装、地毯、清洁用品以及其他物品在国内销售。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列出1、2、3等级，被列为人口贩运最严重的国家会面临后果。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在2018年人口贩运报告中垫底并被列为第三等级的22个国家接受美国的某些援助。
美国国务院呢，在这份报告当中呢，也指责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说沙特阿拉伯呢，普遍侵犯了在沙特工作的外国劳工应该享有的权益。那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今天也出席了国务院报告的发布仪式，仪式当中呢，也表彰了7位英雄。这些英雄呢，常常由于献身这个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呢，使得自己的生命呢受到威胁。那么根据国务院的统计，全球有大约2500万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伊朗星期四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伊朗官员说他们是在伊朗空域内击落这架无人机的，但美国官员说这架无人机是在国际空域被击落的。伊朗国营媒体说这架无人机是 RQ-4 全球鹰型无人机，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上空被准军事部队伊朗革命卫队击落。
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架无人机是 MQ-4C 海神型，当时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飞行。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海军上校对美国之音说，伊朗空域内今天没有美国飞机。美国军方说伊朗上星期试图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而且两国关系因当地油轮遭到攻击而陷入紧张。美国指责伊朗发动了攻击，但伊朗说没有攻击油轮。
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伊朗并不是故意击落美国军方无人机，而可能是伊朗内部某位将军或某位愚蠢人士犯下的错误行为，而他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将与伊朗开战。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洪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乔战，在星期四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会见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候呢，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认为伊朗这一次击落美国军方无人机的行动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内部的某一些人士所为。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告诉记者的。
I think probably Iran.
我想伊朗大概犯了错误，我可以想象是某一位将军或者某个人犯下错误而击落了无人机，幸好无人机上并没有武装，而且里面也没有人。该无人机在国际海域上，很清楚的是是在国际海域上，无人机里面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情况将会大为不同。不过我有个感觉，我可能感觉错了，但也可能感觉对了，而且我经常都是对的。我有个感觉，就是那是个某个不应该做那件事的人所犯下的错误。我不是说那个国家犯了错，我想是在该国管理阶层的某个人犯了大错。
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呢，他认为伊朗并不是故意击落美国军方无人机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很难相信那是故意的，如果你要我说实话的话，我想很可能是某个不严谨并且愚蠢的人干的。
那么呢，被问到说是否有可能跟伊朗开战，特朗普总统呢则是没有很明确的表达，他只告诉记者说会让你知道。那么呢，下午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国会议员来到白宫跟特朗普总统来商讨伊朗的局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是正在这个严密的关切，并且打算要看怎么处理伊朗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呢，今天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也表示说呢，加拿大方面也非常关注伊朗的局势。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特鲁多今天的说法。
显然，我们很关心伊朗最近的局势。我们在这里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包括率领一个在伊拉克巴格达的北约使团。我们期待与我们的亲密盟友讨论，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看看国际社会如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鲁多呢今天其实来到白宫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要讨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关系，那包括这个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墨西哥方面已经在昨天国会通过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方面的由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相关报道。
周三，墨西哥参议院几乎全票批准与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协定，使墨西哥成为第一个批准美墨加协议的国家。尽管自由派人士心存疑虑，而且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与美国关系紧张。
Y la pobreza. Ahora, en una nueva circunstancia.
现在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拥有这些良好的有益的商业关系，因为它们意味着在墨西哥的外国投资，意味着在墨西哥的就业机会，意味着我们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的贸易得到保障。
新协议与旧协议几乎相同，主要区别包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必须含有更多的美国产零部件，而且美国的奶农将能够把产品卖到加拿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会已经是先一步的通过了，
是的，那么再跟这个特鲁
好，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新闻中得知，墨西哥国会已经是先一步通过了美墨加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那么两人是否也讨论了美国与加拿大方面的贸易关系呢？
谢谢乔振。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表示说，他说这个美墨加协定呢将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不过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说，美国跟中国如果达成贸易协定的话呢，也会是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他说希望美国国会，尤其是国会当中的民主党人能够尽速的通过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那么这个特鲁多总理呢也说，他回去之后呢将会跟加拿大的国会协商，也能够尽快的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美墨加协定。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问特鲁多说，下个星期到日本参加这个20国这个峰会的时候，是否也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那么对此呢，特鲁多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他的确会跟习近平见面。特朗普总统于是就表示说呢，没有关系，如果说你没有要跟习近平见面的话，我会跟习近平见面，而且呢，我也会在习近平的面前帮加拿大说话。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不然的话，我会好好代表加拿大。我们已经跟习近平主席安排好会议了。很明显的是，我们要谈那个大贸易的谈判。我们将继续协商，我们将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但只要我们可以帮到加拿大，我就会去做。
那么被问到说，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如果三国的国会都通过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是否就愿意免除给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关税？那么呢，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正面的回答，因为我们知道呢，他一直认为利用关税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手段。那不过呢，特鲁多马上就回应了，他说呢，加拿大非常高兴在之前美国已经免除了加拿大的钢铁以及铝制品的关税。挑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经济学家阿瑟·拉福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文职荣誉。拉福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帮助推广减税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理论。这位有争议的经济学家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很多人对他的理论持有不同的看法。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一个仪式上称赞美国的经济现状，并将其归功于拉佛倡导的经济政策。前总统里根实行了他的政策。
由于有阿瑟·拉佛博士的才华和胆略，我们国家今天得以变得更强大，我们的人民更加繁荣，世界更加美好。
阿瑟·拉佛最著名的理论是所谓的拉佛曲线，他有一次在一张餐巾纸上划了一条曲线，显示税率和政府税收之间的关系。
阿瑟证明，如果税率过高，民众就停止消费，停止投资，结果就是增速放缓，税收下降。
拉佛并非是提出这个理论上的第一人，但是这个理论深受共和党人的欢迎。可是也有专家说，这个理论尚未得到研究的证明。批评人士还指出，美国经济在边际税率最高可达90%的某些时期依然增长。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今年迄今为止，经济表现相对良好，经济关键的基本面稳固，让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就业强劲，通膨一直基本低于我们的预期，但我们预计经济的增长和强劲的就业市场会导致通膨上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国经济预计继续走强，但可能会因为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而改变增势。
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展望存在的风险，必要时利用我们的手段维持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一次或者两次降息，这将是美联储12年来的首次降息。美联储的利率影响消费利率，也影响商业借贷，能够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无视科学家的警告，撤回了美国有关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规定。
科学家们警告各国政府必须要迅速减排，以防止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
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周三宣布，已经最后敲定了规则，取代清洁电力计划。清洁电力计划是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减少燃煤电站碳排放以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倡议。
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惩罚了美国的煤炭生产，让中国的煤炭占据了市场。与之相反，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励整个行业的创新和技术。我们为美国的清洁技术设定了黄金标准，如果我们不在美国开发下一代清洁煤炭技术，其他人也不会。
新规则名为评价清洁能源，将给美国50个州3年的时间，通过鼓励燃煤电站改进效率来制定本周的减排计划。
但是一些环保人士、很多民主党议员和一些州的州司法官员们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这些规则将导致碳排放以及其他污染物的增加。
新规预计将在30天内生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2014年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中的4名嫌疑人本周三被起诉表示欢迎，并希望俄罗斯当局配合调查。
以荷兰检察官为首的国际调查人员公布了4名嫌疑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是3名俄罗斯人伊格尔·格金、谢尔盖·杜宾斯基和奥列格·普拉托夫，以及1名乌克兰人列昂尼德·卡琴科。检察官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调查人员使用了窃听、雷达图像以及社交媒体来锁定犯罪嫌疑人。
At this moment, we have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rebels.
在目前的调查中，我们认定乌克兰东部叛军中的领导人物，这些人同时与俄罗斯联邦有关联，我们在深入调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目击证人能够站出来，我们希望尽可能得到所有证据。我们将把这一点存档，继续进一步调查，因为重要的是谁该为这场绝对的悲剧负责。
2014年7月17日，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17号航班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调查人员说，一枚来自俄罗斯防空部队的导弹击中了这架飞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否认与飞机被击落有关，并指责调查人员使用了所谓的可疑的信息来源。荷兰检察官表示，审判将于2020年3月在海牙开庭。但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护本国公民不被引渡，所有的4名嫌疑人都不太可能出庭。
在6月20日，一年一度的世界难民日到来前，美国之音受邀走进达赖喇嘛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习近平星期四抵达平壤，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1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此行有何看点？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Gosh, all this stuff.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习近平星期四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伊朗星期四击落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2014年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中的4名嫌疑人被起诉表示欢迎，并希望俄罗斯当局配合调查。6月20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难民日。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藏语组记者团队一行走进第14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来看报道。
When I reach here as a refugee, spiritually, this is real our home.Ultimate source of happiness is not money, not just fame or power. 7 billion human beings, one human community.
1959年，中国共产党历时近10年的入侵和占领，让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被迫踏上流亡路。在那之后，近10万藏人追随他的脚步，背井离乡，在异乡的土地上一住就是一个甲子。当年只有24岁的达赖喇嘛单增加措，如今已是垂暮之年。但他依旧是佛教，这个全世界近10%的人所信仰的宗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达兰萨拉这偏僻的世界一角，每天都会有朝圣者来到这里，把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和荣耀。60年来，达赖喇嘛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他的话语和影响力也在四海传播。但是和许许多多的流亡藏人一样，他没有护照，始终使用印度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这一本本泛黄的、被流亡藏人称作“黄皮书”的证件，提醒着人们：今天全世界有1000万这样没有国籍的人。在6月20日，一年一度的世界难民日到来前，美国之音受邀走进达赖喇嘛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
His Holiness，
尊者，您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作为难民生活在印度，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Mean to you?
The physical level.Tibet is my home. So,
从有形的层面上说，西藏是我的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家，因为我们不追求独立或分裂。但是精神上，印度是我的家。
Because Tibetan Buddha Dharma, Buddhist tradition.
因为西藏的佛法、佛教的传统是由那烂陀寺的伟大学者传来的。
So when I reach here,
因此我作为难民来到这里时，精神上这里是我真正的家。从另一个层面说，我们相信生生世世，所以家也可能在别的星系。
So we do not think just.
我们不把今世的家看得非常重要，我们不那么看。星系是无尽的，我们生在某一处，某个星系，但还有这个星系、那个星系，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One occasion, one galaxies, one galaxy like that. Okay.
在我们谈话的当下，人类正在亲历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世界有6850万人被迫远离家园，包括2540万难民，其中超过半数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每分钟就有约30人由于迫害或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些人说？
So refugees, wherever they live, they should think.
难民们不管身在何处，他们应该这样看：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Otherwise, we are refugees. Oh,
如果他们一味地想我们是难民，我们和当地人不一样，这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挫败感。因此，不要那样想。
Create some frustration. So don't think that.After all, whole world, our home, and 7 billion human beings, our brothers, our sisters.
说到底，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家，70亿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一来，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人的家，人类的家。在精神上，你就不会感觉孤独，这一点很重要。
So mentally.You will not be isolated. That's important. Today's world, many problems, you see, due.
今天的世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过于专注于我们和他们，这是问题的根源。
Problem. Five years old, six year old children.
5、6岁的孩童不会在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但是逐渐的。我们开始过于强调差别，很多问题由此而生。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强调，努力创造一个70亿人的共同体。在这件事上，我会全力以赴。
7 billion human beings, that I fully committed.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16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由；24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国家。这位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和劫难的长者，却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他还在世界各地向人们传授寻求幸福和快乐的秘诀。我们也因此向他讨教。How can refugees, 难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身处艰难困苦的人，他们该如何保有快乐和希望？
I'm Buddhist.
我是一名佛教徒，修行菩提心是每日的功课。
The Buddhist心，
菩提心，嗯。
Every day,
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都会非常认真地思考关爱他人这件事，这让我受益良多。
Altruism, you see.Gives some kind of inner strength.
无尽的利他之心会带来一种内心的力量，打破我们和芸芸众生和其他人的藩篱。因此，不论我在哪里遇到任何人，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们是陌生人，我们都是同样的。
I never felt stranger. We are same.Usually, you see anxiety,
焦虑、恐惧、
fear,
愤满，往往都来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All you see very much rooted the too much self-centered attitude. So ultimate source of happiness is not money.
幸福的终极源泉不是金钱、名誉或权力。
Say fame or power. I feel modern education.
我认为现代教育不足以带来内心平和，源自内心的幸福，因为现行的所谓现代教育过于以物质价值为目的。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几代人最终创造了追求物质的生活、追求物质的文化，其核心问题是自私。
Modern education, they eventually create materialistic life, materialistic culture, and in center, selfish. I always
我始终认为，也不时对他人说起，教育系统应该教育我们的头脑，也教育我们的情感。
If you could give one message to the children in America, what would it be?
Combination, brain, and wholeheartedness. In order to create
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更幸福的世界，教育应该包括教授我们的内心世界。
Include some education about our inner world.
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拉巴杰松、达兰萨拉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了平壤，开始了对朝鲜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4年来首次到访朝鲜。这次出访能否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此外，这次出访对于美中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与我们共同的探讨。张巡先生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张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我们现在注意到当前正处在一个就是美中贸易战持续僵持，那么美朝之间就这个去核化展开的磋商也陷于停滞的这么一个时间哈。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时访问朝鲜，您认为可能会向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他这次呢，我更多的觉得他是一个被动的应对，就是访朝这件事。你看他是20号正式访问，那么17号才正式宣布的，而且呢，联系到他整体的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从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破裂，然后美国开始川普决定加税以后，其实北京内部有很多争论。一会儿痛批投降论啊，一会儿又是什么投降论是过街老鼠，一会儿又是美中和好符合人民利益啊，一会儿反美电影，一会儿亲美电影啊，还有去跑俄罗斯啊，去朝鲜呐、等等的哈、同时又跟川普通话，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可能试图想采取一个一手硬一手软的这么一个策略，那么因此呢，他通过这个访问朝鲜，可能是希望。达到一种呢，增加美国民众的一种恐惧感，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个这种民意影响川普总统决定，在这个贸易战上呢，让他能够立场软化。我相信这是他想发出的信号。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首次访问朝鲜，您认为这次出访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
其实真的我现在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看点，夫人也没带哈、服装啊什么比一比啊，这花边新闻也没有，这开玩笑啊，矮嘴茅台也没有了。就是说你说他现在呢，其实这次去说是纪念70周年呢，而且呢这个发言人他讲说这件事与经贸战的联系呢是想多了。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呢，它是一种姿态大过实质。那实质呢，其实还是无论是金正恩还是习近平呢，其实都是冲着美国去的。所以如果说希望有什么看点呢，那可能大伙期待的就是说看看在朝核问题上有没有实质突破，或者说这个问题实质上对美国这边有什么影响。我个人看是没有什么。
明白。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朝核问题啊，虽然我们看到之前这个美朝还有韩朝的领导人峰会让外界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有了一些期待哈，但是我看到有分析说朝核问题其实并没有取得多少真正的进展。那么您认为就是影响朝核问题取得这种实质进展的最大阻碍是什么呢？
我觉得吧，这个阻碍啊，有4个阻碍都挺大的。第一就是金正恩本人了。那对他来说呢，他四面几乎都是敌人，他是个封闭的政权。那么对他来说，拥有核武器可能更加安全。这样的话，他甚至可以把全世界 最强有力的国家的总统拉到谈判桌上来，跟自己这个和谈，做甚至是这个称兄道弟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对金正恩本身，他就对于朝核问题解决肯定是个障碍，他们金家就是障碍。那第二当然是中国，中国这边呢，金正恩呢，他当然了，我们有人分析说，有些人认为，很多人认为，我也同意，说朝鲜拥核对中国本身是个威胁，安全也是个障碍，但是他对中共的政权他是有用的，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一个挡箭牌嘛，他有这个问题，中国就有谈判的筹码，中共政权有谈判筹码。那第三个因素呢是韩国呢是死于靖保平安，他呢就是说不愿意在朝鲜半岛有任何乱子会影响他们的一个幸福生活。美国这边呢是秩序不能乱，这是第四个，对吧？对他来说也是投鼠忌器。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对全世界任何一个邪恶政权做一种打击，但是他必须考虑代价，必须考虑民意。所以呢，这四个方面都构成了对朝核问题解决最终彻底解决形成的一种障碍。
嗯，明白。那您认为就是这次访问对于美中两国的关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就是朝核问题能够获得突破的话，您觉得这能否推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这个经贸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呢
？OK， 这个首先我觉得，本身呢，现在说到美中两国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短期也可能会有一点，就至少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说中国的关系要说的，就是说中国方面要说的非常清楚。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一个，当然两国之间利益之争是有，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是说，而且他。这个就是贸易谈判到现在的各种迹象可以看出来，北京内部它的争论甚至说争斗非常严重，习近平呢本人的权力呢也很难说就是很稳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说能够得到金正恩的支持啊，在美国这边谈判桌能够加分的话，让美国这边比如说如果有所让步，他们希望了哈，那对他来说，对他的权力稳固很可能有影响，而如果他的可能有加分，如果他的权力呢能够巩固的话呢，那可能呢，就是说美国这边现在至少美国这边不希望中国这边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也会愿意这个看到这方面。但是这是短期的，长期来讲呢，这个本身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访朝本身就是一种小的计策，这种计策呢，实际因为美中最终的关系是由一些大的战略，比如说你的政治体制啊，你的全球战略呀、你的经贸关系也在决定，这些东西都是长期日积月累的，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分析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处理朝核问题以及与中国的这个经贸问题上都采取了所谓这种极限施压的战术哈。您认为这种战术首先是否奏效？那么这种战术是否可能会推动这个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的关系更加的巩固呢？
嗯，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哈。我认为这个极限施压呢，不仅奏效，而且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你看，至少从尼克松、基辛格开始，那不再往前就更不用说了，清朝可能都是这样。那么美国这边呢，和西方试图呢，用一种鼓励、一种亲近的政策，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希望能够走向民主自由，但是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事与愿违的。那么对于东亚这种集权政策，如果你能看到今天说这个从去年开始不到一年时间，金正恩能够四次访问中国，那么他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访朝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极限施压结果。现在呢，对于中国方面的压力来说，是除了习近平个人权力，那还有就是真正经济受到的压力非常大的。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显著 最终的结果，所以说呢，他由此来得到的反应还不够强烈，但是呢，这个会越来越增加。从朝鲜来看，金正恩本身国内的权力现在短期之内应该没有问题，那他现在最难受的也是一直希望通过中国这边来达到实现的，就是能够减轻国际制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所以说呢，这也是由于他极限施压结果造成的。那么至于说这种极限施压会不会把这个俄中朝三国给推向一起，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至少不大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呢，首先俄中朝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特质，政治形态，国内政治和社会形态的这个特殊的存在相通之处，所以呢，这三个国家有在受到危机和压力的情况下，它会自然而然的可能会加强沟通，会有一定程度的联盟，但这种联盟是非常非常不可靠，而且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关系。俄中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现在跟美国贸易战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什么呢？最主要失去了市场。那么俄国和朝鲜呢，不仅不能补得上，甚至可能都存在竞争。比如说，如果朝鲜要真是跟美国这边结盟，或者至少和解了，那么美国这边可能会把生产加工呢转移到朝鲜去。那这种情况实际跟中国这边实际形成是竞争关系。另外一个呢，其实很明显的，俄国与朝鲜现在的结盟呢，是通过这种大法币的策略，习近平大法币的策略来实现的。那么随着贸易战的进行，中国经济的这个恶化，这种大法币能力会越来越小。就好比这次只是马云给这个通过这种私人企业来提供了这个资金来做了合作签约，他跟俄罗斯他并没有一个像以前那种大举的法币的行为了。所以呢，这种利益的冲突是持久的，他们之间的结盟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可能是短期的。
嗯，明白。好的，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美国，感谢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6月19日自由日，全美的非裔美国人都举行庆祝活动，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结束。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本周在华盛顿表示，台湾面临中国不断加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将对台军售常态化，频率可以是每两年一次，除了可以避免此事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的干扰之外，也让台湾在中国的巨大威胁下得以安心。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魏之，
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加德纳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提供台湾的这个防御性的武器是《台湾关系法》和《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的明确规范。这个提议呢，不仅不应该是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杂音的干扰。他主张美国应当对台湾军售这个常态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如果我能创造一个词，就是定期化和例行化这些军售。
如此，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将军售变为每两年发生一次，或者是更加频繁。一起来听一下。
我认为它应该每两年发生一次，或是更加频繁。这么做可以降低它的政治性，使政治因素无法附加在军售过程中，而且它也让台湾能够在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威胁时较为放心。当你人在台北，看到那里活跃的经济和民主，知道他们正面临巨大的威胁，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对中国说不。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为阻止中国干预台湾的2020年大选，美台已经开展对话，提升应对能力。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美台交流密切，包括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未来将持续捍卫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台湾媒体星期四报道，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最近在一个亚洲政策论坛上的演讲中表示，由于网络攻击日益频繁，美国国防部正与盟友合作，交换信息及强化能力，以应对所面临的威胁。薛瑞福还透露，美台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对话，通过专家合作，依据需要直接提供台湾所需要的能力和技术，以便在选举时能面对这一问题。薛瑞福表示，台湾明年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挑战将更为复杂，预期中国将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入侵等方式干预台湾的选举。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回应表示，台湾与美国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双边关系紧密友好，实质交流密切，包括进行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主持人，
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1865年的6月19日，德克萨斯州的奴隶终于得知他们获得了自由，这距离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已经两年多了。
这一宣言让所有反叛州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从此以后，每年6月19日，全美的非裔美国人都举行庆祝活动，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结束。请看欧尼发来的报道。
这是夏季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包括演奏音乐、游行和表演。这一天，人们纪念美国246年的奴隶制宣告结束。
On June 19th, 1865,
1865年6月19日，联邦军将领戈登·格兰杰将军在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湾登陆，宣布从那一刻起，被奴役的非洲裔人自由了。
六月十九日是美国45个州的法定假日，被称为619自由日。对于许多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反思成功，并且继续为争取种族平等而斗争的日子。
它帮助我们理解并解释为什么美国是今天的样子。所以你知道，我宁愿美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奴隶社会。事实就是，奴隶制的影响至今仍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而来，希望我们正在学习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619自由日图画书的插图画家弗洛伊德·库伯认为，尽管庆祝活动包括音乐会和家庭聚会，但最重要的可能是祭奠祖先。
这是团聚的一天，家中长辈把故事传给年轻人，他们讲述传承我们的家族史， 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通过家族故事传承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
为了这一传统，凯奇·卡尔霍斯让他的儿子参加了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619自由日游行。
我们被困在我们未来想要实现的目标之中，但我们必须回到过去，记住我们来自哪里，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
今年619自由日恰逢十多年来美国国会首次就奴隶制赔款问题举行听证会，支持者们敦促议员们对奴隶后代进行赔偿。
现在的政府，现在的人民，如果我们要称自己为美国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国家对非洲裔人民犯下的根本性错误必须以某种形式得到解决。
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继续思索奴隶制的持续影响，619自由日呼吁所有人庆祝国家在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欧尼华盛顿报道。
随着特朗普政府减少批准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一场旨在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难民的草根运动在华盛顿日益的壮大。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女性，她是这场名为一次旅行运动的幕后推动者。
在一场历史性的全球难民危机中，全世界有近69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温迪陈想要讲述这场大规模逃亡背后的感人故事。
有很多组织试图通过数字来讲述难民的故事，然而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用积极和欢快的语气来打动人心，因为在所有这些困难中，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展示难民们难以置信的坚韧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六月，一次旅行的首次艺术庆典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前举行。温迪陈和共同主办人贝宁格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舞者、音乐家和诗人，有4000人参加了去年的艺术节。今年将有200家非营利组织、当地艺术家、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参与合作。温迪陈预计将会有8000多人参加。创新数字技术是艺术节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共享直播室，在那里可以直接连线坐在另一端仍生活在难民营的难民们参加艺术节，倾听他们讲述的故事。
这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是绝对重要和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坐在那里听着里面的人们讲述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你可以看出孩子们真的很想了解他们所经历的挑战，他们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助那些人。
温迪陈出生在中国，12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美国，亲身经历使他了解到帮助难民的重要性。
我的曾祖父是一名政治犯，78岁时死在监狱里。我的祖父在国共内战时期作为难民逃离中国。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识到难民别无选择，他们只是出生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温迪陈的热情并没有被忽视，最近他获得了华盛顿特区市长的志愿服务奖。
我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但我想确定我们都知道一次旅行是真正的草根运动。
温迪陈是一家全球咨询公司的高管，他觉得自己中了终身彩票。
我有幸能够来到这个国家，过着让我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生活。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如此幸运的人，我只是觉得我有义务帮他们一把。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6月是世界难民意识月，活动人士正在努力促使公众关注世界各地近69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各行各业的人们采取大大小小的措施，积极地看待难民，帮助他们与新社区建立联系。华盛顿的一些地方团体联合起来，通过体育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周六，来自华盛顿地区的孩子和成年人在当地一所高中的操场上踢足球，玩得很开心。阿卜杜勒·瓦西迪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人两年前逃离了阿富汗。
因为战争和学校的问题，学校两天有课，两天没课，所以我父亲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当我来到这个国家，我从去年开始踢足球，我遇到了一些来自非洲和其他国家的朋友，足球让我快乐。
第一个年度难民社区足球日是由一城 One Journey 与其他团体合作举办的。一城是在首都发起的草根运动，旨在提高人们对全球难民危机的认识。
今天我们有来自难民社区的难民，也有更大的社区成员，他们一起踢足球，目的都是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热爱足球的共同人性。
其中一个团体是以运动体验生活和改变，创始人弗莱亚特带来了40名难民儿童。
足球跨越文化障碍，它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尤其是年轻人。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如果一个足球在他们面前，它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不必说同样的语言，但他们可以在一起玩耍。今天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难民社区足球日的目的是把那些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聚集起来，找到一个共同的纽带。
这是穆罕默德·哈希米的经历。
踢足球让我感到非常非常快乐，非常合群。玩这个游戏真的很有趣，这真的是一种不同的和别人交流的方式。
另一个非营利性社区团体特区体育和华盛顿的大联盟足球队在华盛顿联队联合起来，帮助儿童和成人进行训练，玩不同的游戏。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我们的吉祥物和球员出场，我们非常欢迎这些难民来到我们的社区和我们都称之为家园的城市。
组织者说，这次聚会很成功，有200人参加。他们预计，他们建立的联系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现在去博物馆和动物园或者水族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游客只能被动参与的事件。新兴技术现在可以使游客获得刺激感官的互动体验。
南加州的一个水族馆最近完成了一项配备科技的新测翼的建造，请看李爱琳发来的报道。
从这个揭示海洋知识可让游客突破的虚拟泡泡墙，到多感官戏剧体验，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水族馆新太平洋景观区的所有展示都旨在让游客沉浸在有关海洋和地球的故事中。
我们还希望利用科技使得世界海洋的奇迹、威严、美丽以及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能让所有人都感知到。
包括制作让聋哑人或失明人士也可以感受到的影片，这个设备可以让人在虚拟中感受到大屏幕上的内容。
你把手就这样放在自由空间中，我们会用超声波将感觉投射到你的手上，所以这些是你听不到的声波。
提供这项科技的超触觉公司将在明年内为广泛的受众提供娱乐方面的虚拟触觉体验，并将在未来几年内推出消费者设备。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这是设备中的一列超声波扬声器，这些超声波扬声器在略微不同的时间点发射超声波，然后它们被计算聚焦到达你手上的某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扫描你的手，并在手上创造出不同的形状。
运行该设备的计算机被无线连接到一个演出管理计算机系统，创造虚拟触觉的超声波与每个人的感受到的影片的其他效果同步，例如风甚至座椅的震动。所有这些技术的目的是让所有游客以更深刻的方式与海洋的挑战和美丽相结合。李爱琳，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